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12月10号，2019年啊！感谢主，我们快要结束今年的啊一年，读完全本圣经。那我们今天呢是要从这个啊读分享49周啊，49周。今天的野心有点大哈，因为今天有6本书卷，都保罗书信的6本书卷，就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我们读这6本书卷呢，第一，我们要晓得啊每一本书卷的重点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呢啊，等一下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这个重点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呢是一个啊对我们基督教信仰在教义上面呢讲得非常完整的一本书卷。那么加拉太书呢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啊？第一，当保罗在加拉太书把这个福音传开来以后，那保罗离开了这个加拉太啊，那么我们可能都把它想成是加拉太省。那么加拉太省呢有好几个城市，就像我们在读到使徒行传讲到的以哥念、路斯德、特庇等等。所以这个书卷等于是要传送到加拉太省的这些教会里面。所以呢当保罗在这个地方啊，在他的布道啊旅程当中建立了这些教会以后，保罗必须啊离开，当他回到安提阿以后，安提阿教会以后，那么当他离开了教会以后呢，就有一些啊犹太教徒，他们也说是信耶稣，但是他们来到了教会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在传讲另一套的福音。这一套的福音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依照犹太人的一个观念，他说对，我们要来，我们是信耶稣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犹太人的这个律法传统。所以呢他就来到这里告诉这些啊在加拉太省信耶稣的外邦人说，你们要信耶稣可以，但是你们先要归化成为犹太人，也就是说你要跟我们一样接受洗啊接受这个割礼，然后呢要跟我们一样守节期，才能够呢啊一才能算是在耶稣里面得救。所以呢保罗写加拉太书主要就是在啊要讲明这一点啊，讲明这一点关于律法上面的事情。所以在啊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当这些啊犹太教的这些啊这些教导进到加拉太这个地区的教会以后，首先呢产生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什么？就是挑战保罗的权柄，说哎，保罗你今天讲这个福音，那你这个福音从哪里来，你跟谁学的，那然后呢再来就质疑说那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啊？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呢当然讲到一个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就是说不再受律法啊这个约束，但是我们必须要很小心来处理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处理这一点的话，就变成说啊，我们信了啊耶稣以后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不用守律法。那不用在这里并不是在讲这件意思，他只是说你怎么样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完成律法的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处理清楚，因为在这里讲完以后，接下来的保罗书信呢每一卷书都讲到同样的一件事情啊，在以弗所书、在腓立比书、在哥罗西书都讲到，就是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神的所蒙的恩召相称，你们行事为人要被神看为喜悦等等，都是讲到我们信主以后的生活行为仍然是要照神的话语来过日子。所以这里面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要很小心，所以盼望我能够在这个地方呢把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所以呢这里面好，我们先来一来看 这个加拉太书，他要解决三个问题。他说：“保罗，你的权柄从哪里来？你传的福音从哪里来的？那这个福音的本质是什么？那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应用一个福音的自由？”好，我们就想加拉太书就主要这三点。所以一开始啊，每一个保罗书信都是先问安，问安以后呢，就是为啊。就是一个向神求的一个赐福，那所做的这个赐福呢，都是祝福呢，都是一章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那这里稍微讲一下祝福跟赐福有什么不一样哈，在这个啊希伯来文呢都是同一个字，但是要看说讲话的主体是谁，比如说。牧师可以祝福，但是呢，牧师不能够赐福。赐福呢，只有神可以赐福。所以，从神来的，我们叫做赐福。那你来找牧师做祝福啊，所以祝福跟赐福稍微有点不一样，完全是看这个字呢，是被谁来讲。那么我们中文圣经呢就会翻成啊赐福跟祝福，所以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啊有这一点的不同。所以保罗在问安以后，他首先就提醒他说，基督是为什么而死呢？他是为世人的罪而死。那在一章四节就说，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那讲完以后，五节马上就进入主题，他说我很稀奇，我很 surprise， 你们这么快哈就离开我原先跟你们传的福音，去信别的福音。那别人讲这个是更改过的福音，那如果有人传的福音跟保罗传的不一样呢，他就要受咒诅。那所以保罗一再的讲，在这个加拉太书这样说，在其他的书卷里面也一再的说，就是说我今天在主里面被呼召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我所传的福音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神的喜欢。所以呢，他讲完了这一点以后，就点出这一本书卷的主题以后呢，他马上就进入说我所传的福音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所传的福音呢，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他就讲到说，我从前怎么样逼迫犹太人的时候，后来那么在去加大马士的路上呢，耶稣呼召他，光照他以后，那么他保罗蒙召以后，他并没有马上去到耶路撒冷。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跟这个福音呢，主要就是在他的十二个门徒跟跟随他的这一群人里面呢所学习听到的。所以保罗说，我不是，我原来没有跟随耶稣的，但是当我蒙召以后，我也没有马上去耶路撒冷向彼得雅各他们来学习，而是呢我有三年的时间呢去到亚拉伯的地方，我在那边住了三年。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期间呢，他是直接从耶稣那边得到的启示来得到这个关于福音的这个真理。好，那么过了三年以后呢，第二章一节又说，过了十四年啊，我才从巴拿巴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保罗在第二章交代他整个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是从耶路撒冷的门徒学来的，而是主要亲自从啊，基神的启示所得来的。然后他就进入这个主题说，二章三节他说，当时跟我去的人有一个人叫提多，他是希腊人，那么在耶路撒冷的门徒呢也没有勉强他们受割礼。当然这件事情在当时也引起一阵风波，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呢，他们开了一个叫做耶路撒冷大公会议，那么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接受外邦人这个啊不行割礼的事情，只要他们不做啊某些事情，我们在使徒行传已经讲过了。他说在那个地方，那些啊我带去的提多呢，耶路撒冷的人也没有勉强他行割礼。 那么当然在耶路撒冷里面有一些有名望的人，那这些有名望的人呢，神不是用外貌取人，所以这些有名望的人不会给我加增什么压力，我就是忠心做神的仆人来传讲福音。因此在这个当中呢，这些有名望的人看见说，主托我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二章七节。然后再讲到发生了一件事情，二章十一节。那二章十一节所讲的内容啊，也正是我们啊过去这个主日啊，我们请来了这个客座讲员叫 Kevin Clark， 他就用加拉太书的这一段经文在教导我们的年轻人怎么样处理这个 peer pressure。这什么意思呢？他讲到说，他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基法到了安提阿，基法就是彼得。他为什么用彼得啊没有信主之前的名字呢？他就是指出说，这个基法好像说彼得在这个时候是行出一个没有基督徒生命的样式哈。什么意思呢？这个彼得来到了安提阿，那么他在那里呢啊也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如果照犹太人的习俗，这个虔诚的犹太信徒呢是不能跟没有接受割礼的外邦人吃饭的，因为会玷污自己嘛。但是彼得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知道这个神也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在大公会议他们也谈过了，所以彼得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当有一些犹太人啊，当有一些人呢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这些人呢，他们觉得 peer pressure， 他们觉得说，哦，他们可能眼光会看我们说我们做的行为是错的，所以呢他就不再跟外邦人吃饭，而且呢也假装说他们没有跟外邦人吃饭。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保罗就责备彼得啊，说你们行的不对啊，行的不对。然后呢他就进入这个因信称义啊不是靠律法的一个论述，也就讲到一个福音的本质是怎么样。他就讲到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啊因着信在基督里面已经被称为义了，可是我们的行为哈，我们还是好像在律法约束下的一个啊人一样呢，那我们就好像是律法的奴仆。那如果是这样呢，我还是罪人呢？难道基督是信基督是叫人继续的犯罪吗？他说我因律法向律法就死了，二章十九节。他在表示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说照律法所要求的义，照律法所要求的义，没有人可以守得到，我也守不到，我没办法去遵守律法的要求来完成神的义，因此我没有办法，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有靠着信耶稣，耶稣来了，他完成了神对律法的义，也就是说我没办法遵守律法的义，我就犯罪了啊，我就得罪了神。那么这个得罪这个犯罪的惩罚呢，耶稣替我承担了，因此他成就了律法应该要完成的这个义，所以呢我就不用再遵守律法来得着被神算为义的这件事情。我盼望你可以听得明白啊啊，所以在这件事情呢，我对律法来讲呢我已经死了。好，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讲到说，我们在处理这个经文要很小心，就这样。他今天不是说我们不要，我们就把律法抛在一边。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因着信耶稣已经得到了神在律法上所要求的义，因为我做不到的部分耶稣帮我承担了。但是我信主以后，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仍然在守律法的时候呢，不是为了要在神面前称义，而是我遵守神的话语的这目的呢，是为了要追求圣洁 啊，为了让我的行为来证明我的信心，让我的行事为人跟所蒙的恩召相称。这两种观念啊，这两种观念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你慢慢的去思想啊，只有你透过你自己的思想，你才会得着这个观念。所以也盼望你思想以后呢，你可以跟别人分享的清楚。所以保罗就说，在基督里面，我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就说在律法所要求的那件事情呢，已经被解决了，已经被处理完毕了。所以今天呢，我活着的呢，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呢，他继续的说，我们因为相信啊，因为我们因为相信这个福音，相信耶稣呢，我们领受了圣灵，三章二节，我们领受的圣灵并不是因为我遵守律法，而是因为听信福音。那等一下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会讲到，就是说当我们听了福音，信了基督以后，就领受了圣灵作为我们得救的印记哈。所以他在这里就说，三章三节，既然靠圣灵入门，还要靠肉身成全吗？也就是说，我今天在律法上面，我已经啊，我在律法上面的义呢，已经靠耶稣完成了，我不需要再靠我自己的行动去完成这个义啊。他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呢，当他讲完了这一点以后，他处理继续的在处理这个啊。福音的本质的时候呢，他接下来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在这里讲说，那我们就回到亚伯拉罕来看，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在创世纪十五章，神说我要赐福给你，我让你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多如天上的星星。亚伯拉罕还没有以撒，还没有从应许生的儿子，但是因为神说他就相信，所以在啊创世纪十五章就说神因此就算亚伯拉罕为义，所以那以信为本的人呢，就要被算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这里面呢，三章二十九节就说，我们属乎基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跟亚伯拉罕后裔一样，我们是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因为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是因着信来接受，来接受。那这里面讲到这么多以后，那马上一个质疑的问题就说，那律法有什么作用呢？那为什么要有律法呢？三章十九节，那为什么要有律法呢？所以保罗说，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他说，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像一个小孩子，那律法呢，就好像是一个老师啊。这个老师呢，要把我们引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律法是让人知罪，律法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过犯，我们看见我们都是在啊靠自己要为善无能为力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才会被引到耶稣的面前，在律法上面看到自己的罪，所以我们被引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讲到这个例子呢，就告诉我们说，好，我们今天在这个福音的真理上，我们要很扎实的知道律法的关系跟啊，因信称义的关系。所以讲到这里以后，他接下来啊，就用到这个啊，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跟夏甲和撒拉。那这一段呢，在预表这个，在讲这个啊，两约，一个是新约，一个是西乃山之约啊。这个部分是不容易处理，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呢，我跳过去不讲。当我们明年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那第五章开始，他就讲到说，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就得以自由了。他就说，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因为信耶稣，我们不用这个啊行割礼，我们不用守节期，看起来好像说啊，那我们自由了，我们可以不要管律法了。所以在第五章呢，他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说在基督里面，你们得到了自由，不再被奴仆的恶给辖制了。但是怎么样？你们不是要把你的自由，五章十三节，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所以你今天得到自由，你不是说我可以任意而行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等一下我们到哥罗西书的时候就会处理这个问题啊。他说你们要把这个自由用在哪里？用在爱心里面互相服侍。然后从五章十六节开始就讲到有两种的对抗，一个呢是顺着圣灵而行，一个呢是顺着情欲而行。他说我们呢要来顺着圣灵而行，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五章二十二节所说的仁爱喜乐和平啊，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顺着圣灵而行呢，那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顺着我们肉体的情欲而行，因此我们就产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所说的啊，奸淫、污秽、贪心、恼怒、记恨等等醉酒。那他保罗说，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所以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重要性。他说我们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五章二十五节。那弟兄姐妹可能就会问，那我怎么样能够顺从圣灵，我怎么样能够靠圣灵来啊活出这一生行事，能够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那等一下我们再讲到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呢，在第六章啊，他就讲到一个重点，他说我们呢跟别人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虽然有自由了，但是呢我们要在爱心里面服侍别人。如果看到别人被过犯所胜的话呢，那我们这些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不过要小心不要反而被人家拉过去了。然后告诉我们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然后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他说人种什么就说收什么。六章七节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呢大概我们就晓得，在加拉太书讲到基督里面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事情。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进入这个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晓得有六章的经文，一到三章讲教义，四到六章讲基督徒的行事为人。那在这个教义的部分呢，保罗要处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所以我们要了解保罗在这里面提到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奥秘啊，就是奥秘。他说我知道这个奥秘，而且这个奥秘是怎样？是神启示给我的。所以这个奥秘是什么样的奥秘呢？好，第一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奥秘呢是神恩典的奥秘哈。你看一章十七节到第十节，我们先看一章九节，他说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这个奥秘是怎么样呢？这个奥秘呢是一章八节，神要用诸般的聪明智慧啊，把这个恩典啊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这个恩典赏给我们不是好像啊很 easy， 桌上有个礼物你拿了就接受了。他说要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啊，我们才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恩典。那这是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呢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说在那一个安排日期满足的时候呢，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啊，同归于一。等一下我们到第四章也会看到这个字。所以他在这里面呢，他说同归于一，所以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呢都要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完全的被整合。今天我们说被整合或者被合一，那这就是神里面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呢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所以保罗在这里有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呢，在1章17节，他说，保罗说，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啊，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哈，要将那个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他说，将这个让你明白一切的啊神的灵给你以后呢，你要知道三件事情。第一个呢，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呢，是认识，是有关系啊，而不是一个理性的认识。然后呢，让这个圣灵啊，神的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我们还知道一件事情，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的恩召是什么意思？神对我们，给我们这个恩典啊，他对我们有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什么？这个盼望就是在保罗书信里面一再重复出现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所蒙的恩召要相称，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能够站立的稳，能够站立的住。所以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要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一点我们想不清楚啊。但是呢，他说让我们在神的灵里面，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这件事情。然后1章19节，他说第三个知道，他说知道啊，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呢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呢是叫基督死而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在哪里？这个能力在我们里面，这也就是保罗的第二个祷告哈，在第三章的时候，然后这个能力在我们里面，他就在这里面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者万有所充满的，基督呢是教会的头。那讲完这里以后，他就进入了第二章，要讲到什么叫做一个救恩。他说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神借着基督把我们救出来，叫我们呢啊，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2章5节，又叫我们呢与基督复活以后一同坐在天上。他说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恩典。那我们本来是掉到一个啊罪的一个深谷里面，神把我拉起来一起与基督复活，一起与基督坐在天上。那这样的救恩怎么得到呢？在下面就讲到2章8节到10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你自夸，都是靠我自己得到的。他说我们原是基督的工作，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在基督耶稣里把我们做成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为了要叫我们行善，就是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这里面呢，我们很快就跳到啊以弗所书的4章24节，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工作，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能力和圣洁。那我们如果读到创世纪说，读到说神照他的形象造人啊，那里并没有交代说神的形象是什么。那我们说啊，照的形象，那神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是照他神像形象，是他一个美善的一个啊本质，一个生命的本质来照啊照我们这个人。但是当人犯罪，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形象。所以神给我们救恩的一个目的，是要恢复他在创造时候呢，他照我们原来的形象。这个原来的形象就是4章24节说的，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就是我们新人的品格，新人的这个个性，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就回到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完成的工作，要叫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活出有真理，有圣洁，有仁义。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处理完了以后，就要进入在以弗所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先有和好才有合一。他说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借着他灭掉了一切的冤仇，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二章十六节，为了叫我们相信的人与神和好。那么与神和好以后呢，又要与人和好。所以呢，耶稣基督灭了这个十字架，灭了冤仇以后，他要使我们和睦，二章十四节，要使我们和睦，将外邦人跟犹太人合而为一，中间不再有一堵墙隔着。那我在讲到一再的讲，我们要做拆墙的人，而不是做筑墙的人。所以他说，让我们和好，与神和好是第一步。与神和好的人呢，就必定会进入与人和好里面。那么与人和好的这个结果呢，就是一起来被建造。二章二十节就说，我们就要一起来被建造。那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房角石，然后我们众人呢，是一个活石啊。彼得前书讲，我们就是一个活石，会活的石头，会生长的石头，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呢，我们就开始被建造，被成长，然后呢，就成为主的圣殿。也就是二章二十二节说的，我们被建造是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在这里呢，第二章呢，其实也就是回应到在第四章里面呢，在第四章十一节啊，他讲到说，神赐给教会有各种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为了什么？他说，为了要成全圣徒，也就是说，为了要装备圣徒，装备信主的人呢，各尽其职，每个人恩赐不同，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服侍，造就别人啊。那在各尽其职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我们教会像是一个身体，身体要均匀的成长，不会呢手长得比较大，脚长得比较小，不会头长得很大，身体长得很小，那叫做畸形。所以我们身体是均匀的自然成长，就是基督的身体在成长，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刚才我们一开始读，他说那个奥秘啊，是要让天上地上所有的都同归于一。这里又在出现同样的字，他说我们众人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在真道上都同样的认识耶稣。明白这一句话，都同样的认识耶稣。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点，我们不是单兵作战，我们不是各自行事，而是教会群体弟兄姐妹呢，要彼此和睦。彼此和睦以后，我们才能够合一。我们合一的情形之下呢，我们所做的说的话是造就别人，我们所做的事是对别人有益处的。所以在这里讲完二章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以后呢，他说我们基督来使我们和睦，然后我们才合一以后呢，进入第三章，一开始保罗说我要为你祷告，然后呢这个祷告的内容还没讲啊，就先讲一些其他的部分。那祷告的内容呢，是要进到十四节，所以三章一节是要接到三章十四节。那保罗说我要为你祷告，为什么为你祷告呢？因为神用启示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三章三节。这个奥秘呢，你们现在读了，你就跟我一样知道基督的奥秘是什么。他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但现在借着圣灵来启示他的圣徒，启示保罗，也启示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要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门应许。也就是说，这个奥秘就是所有的人，相信主的人，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共同像一家人一样，是神的后世。而且呢，我们要成为一个身体，我们要一起来领受这个应许。然后保罗说，我就把这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就要把这个奥秘讲出来。三章九节又讲到这个奥秘，他说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怎么安排的呢？这个奥秘是怎么安排的呢？他说三章十节讲到一个教会的使命，他要借着教会
是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原来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奥秘，那个奥秘是神要用诸般的智慧聪明把这个恩典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因此我们得着的人呢，就可以再让天上地上所有的同归于一。现在再一次讲到这个奥秘呢，在第三章告诉我们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刚才第二章的那个总和总那个结论，他说这个奥秘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主里面是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承应许。这个奥秘在哪里？这个奥秘在教会里面。所以如果教会不能和好，教会不能合一，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天上执政掌权，就是那个魔鬼掌权，看见说神是用尽诸般的智慧要来成立这个恩典，要让我们得着这个恩典，结果呢，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来 honor 来使神得荣耀，因为呢，我们自己是在不断的这个争论当中啊，不能和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抛弃从前别人对我们的一些伤害言语，不管是有心不管是无心的，我们放不下去，我们一直存着对别人一个负面的观感，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新人的眼光，是恩慈相待宽容接纳的眼光来看我们旁边的人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主墙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在保罗这里所讲的所启示的奥秘。那说到这里，弟兄姐妹会说，那我就是做不到啊，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所以保罗给我们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刚才讲要赐人智慧启示的灵给我们，使我们有三个知道。现在呢，他说保罗知道这很困难嘛，所以呢，他下面的祷告就说，我在我的父面前屈膝，要祷告什么？三章十六节啊，他说求神按着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就是做不到，我需要圣灵来刚强给我，来给我力量。那这力量怎么给？因着我们的信，基督住在我里面，因着你的信，基督住在里面，因此你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今天如果说我没办法做到我刚才说的那样子的和睦跟合一的话，我们就要问自己，基督如果住在我的心里面，我的爱心就有根有基，我的爱心有根有基，我就自然像活水的泉源一样流出这个爱来。我今天流不出来，我要看看我的信，神给我的爱，这个根基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所以他说，当基督因着你的信住在你心里面，让你的爱心有根有基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众人都明白这一点。刚才说我们在认识基督的上面呢，都有同样的认识的时候，这里在讲我们就能够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他用四个名词来形容基督的爱是怎么样，他说这个爱是我们不能够测度的啊！神要充满我们，神充满了主耶稣也要充满我们啊，就能照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借着祷告祈求说，主啊，我做不到，我相信但是我做不到，我里面爱心的根基不稳固。你很坦白的告诉神，保罗为你祷告，你自己祷告，神要给你那个能力。刚才在一章十九节讲到，那个能力是叫耶稣死而复活的能力，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会帮助你来完成你所想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处理完了这个教义以后，第四章开始他就说，我们既然蒙召，保罗就劝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个行事为人呢，保罗要放在一个什么地方来交代来解释呢？就是下面这个字，他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怎样，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弗所书在讲什么，以弗所书在讲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和平， 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做和睦的人。从哪里开始？从与神和好开始，然后与人和好，然后呢要进入一个众人在真道上认识耶稣，同样认识耶稣，一起成长，然后呢在圣灵里面我们合而为一。所以他下面说什么？四章四节，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你们蒙召只有一个指望，你有一个主，你有一个信，你有一个喜，一个神。因为这样子，我们要看见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他说神要让我们蒙恩啊，得着这个恩赐啊，照着我们信心的大小要量给我们。那我记得我在前面讲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讲到十二章，讲到恩赐，讲到肢体，十二章七节，盼望你记得，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是为了叫人得益处啊，是为了叫人得益处。所以呢我们今天领受圣灵是为了我们的侍奉，是为了让人得益处啊。所以在这里他讲完了，讲到了四章十五节十六节，他又再一次的把这个所谓的行事为人呢交代清楚，以及教会的成长交代清楚以后，在十七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在主里确实的说，我在主里面阿们阿们，真正实实在在的说啊，他们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做事情就像外邦人一样，不然他不会这样讲。然后呢四章二十节，如果你们学了基督就不应该是这样，如果我们学了基督的道理，听过他的道，领受了他的教导，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不应该还是旧人的样式啊。所以在这里他提出一个挑战，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就是像小基督的意思。他说你们叫做基督徒，但是你就没有基督的样式，所以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呢？在第四章他交代清楚，开始说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四章二十四节刚才讲过了，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然后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他说所以你要做什么？你要有新人的新行为，你要丢弃你的谎言，不要生气，不要犯罪，你要四章二十九节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四章三十二节你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然后第五章又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效法什么？效法神的美德，效法神的爱，然后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总要说感谢的话。五章七节说所以你们不要在黑暗里面，你们要行在光明当中，你们要常常查验主所喜悦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所以你们要爱惜光阴。好，现在来到一个重点，五章十八节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是一个位格，三位一体的神，被圣灵充满是圣灵主动做的事情。所以圣灵主动充满，在五旬节的时候充满彼得跟门徒，众人就开始说各国的方言啊。那圣灵充满是神主动要做的事情，我可不可以求呢？我可以求。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来祈求？我们透过这个啊，读圣经，我们透过祷告，我们透过侍奉，我们透过宣教，都可以被圣灵充满，因为这都是圣经有记载的。所以祈求是我们的本分，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追求，追求让圣灵来充满。怎么样让圣灵来充满呢？我们先看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说的。他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这里面的一个啊叙述跟刚才讲到顺从圣灵所结生命的果子呢是一样啊，大同小异的。所以我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从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平行经文来了解。在第三章的平行经文里面，三章十六节他说讲到就是说啊，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说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个是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样式，一个结果。刚才说追求被圣灵充满，三章十六节说你要追求什么？你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所以我们从保罗的教导，从平行经文的教导，明白保罗在这里讲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本质，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就是追求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是老约翰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第七节，十五章第七节，他说：“你有基督在他里面的人，就有神的话在他里面的。有神的话在他里面的人，他在解释什么？他在解释十五章一到六节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因此，有神的话在他里面丰丰富富的存的人，就是枝子结在葡萄树上，自然就结出那个果子来。”所以我们从这些教导，我们很可以明白，我们今天追求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圣灵主动要做的事情，追求是我的责任，就是我们大量的把基督的道理，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我心里面，靠着圣灵来转化成为我生命的养分，我就结出这些葡萄树应该有的果子，我就结出圣灵所要的果子。那接下来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你在下面呢谈到这个妻子跟丈夫的关系，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惜自妻子如同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就觉得不是那样子为难，因为不是勉强你去做，而是你可以靠着主的力量自然去做的。所以五章三十一节说，因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说五章三十节，这是极大的奥秘，又在讲到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合一，夫妻合而为一体。还有这个夫妻又像是教会的形容一样。他说，基督就好像丈夫是教会的头，妻子就好像教会，所以丈夫跟妻子合而为一，就是基督跟教会合而为一啊！哦，原来这个极大的奥秘，保罗在整个以弗所书说了这么多的奥秘是什么？我们听完了，盼望你可以记得这个奥秘，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和好，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然后我们一起造就别人，我们要帮助别人，让别人呢能够生命成长。我们少想自己的事情，多想别人，叫做谦卑，叫做福音里面的谦卑。所以我们能够在这整个的身体里面成长，同归于一，同样的都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这个奥秘。也因此这个奥秘让天上执政掌权的看见神用诸般的智慧在建立他的教会。好，所以这里面就继续的讲到儿女、父母、儿女相处之道，讲到主人、仆人的相处之道，然后告诉我们，再一次的说，我们靠自己无法得胜啊。所以呢，在第六章呢，第十节他说，我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出现了几次？在第一章，他说你要知道，那叫基督死而复活的能力就在你的里面，就知道。然后第三章说什么？这个超然的能力在你里面，因着你的信。然后现在说，我们要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下面呢，我们常常在读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让我们记得六章十八节，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好，那我们就处理完以弗所书，现在还有十分钟，我不觉得我可以讲完六卷书卷，大概讲到腓立比书就差不多了哈。所以腓立比书呢，我们常常说哦，腓立比书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喜乐啊，在基督里面的喜乐。但是呢，我另外给他取一个名字呢，读腓立比书哈，是在调整我的眼光，调整我的眼光。所以呢，他在调整我的眼光看什么？他说，调整我的眼光在基督里面啊， 我看什么最宝贵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个三章七节八节，我们晓得这个啊，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啊，这都是叫做监狱书信，是保罗在晚年在监狱里面在安静的时间写的。所以保罗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呢、啊，他有这样子对整个人生、对整个福音教义啊，有这样子的体认。他说：“我的眼光完全改变了。”我的眼光在基督里完全改变了，三章七节，我改变了，看见说从前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看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的眼光因为认识我耶稣基督为至宝，什么是我的 priority， 是我的优先，所以我因为基督我可以丢弃万事。所以这里面你要靠在基督里面有喜乐，从哪里开始？从你的眼光改变开始。你的眼光怎么改变？你的看法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看法想法怎么被改变呢？因为你看基督最为宝贵。你怎么会看基督最为宝贵呢？因为你里面充满了神丰丰富富的基督的道理，神的话语，所以呢改变了你整个思考的一个本体，你的想法、你的看法改变了。所以当你有这个想法、看法改变以后，第二个呢，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眼光要调整呢？叫做还没有得着的眼光。在三章十二节说，我不是说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三章十三节，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如果你已经得着了，你就不会再去追求了嘛，啊，所以呢，他说，你常常要有一个眼光来看，你还没有得着，所以你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你看见你真正的目标还在前面，所以你是竭力追求，啊，你是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那样子，看着见证人像云彩那样围绕你，你对着前面呢来奔跑，你脱去缠累你的罪，你脱去你的重担，你可以耐心的奔跑，因为你知道你还没有得着，所以你要有这种眼光。然后呢，再来第三种眼光是怎么样？是在一个不同处境里面都可以知足的眼光。所以在这里四章十一节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知道怎样处丰富。他说我已经学会了这个，不管在哪一种处境我都知足的眼光。所以当你有这三种眼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才能够靠着基督喜乐。所以他说四章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四章四节，我靠主常常喜乐。为什么我会喜乐？因为我有不同的眼光。等我们读到雅各书的时候，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以为就是一个眼光，以为就是你的思考，就是你的想法。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学习到腓立比书的一个重点呢？那我们来学习调整我们的眼光。好，我们现在很快进入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要处理一个异端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有一种啊很流行的主义叫做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呢，基本上分成两种，我上次也有讲到啊，它就是把物质跟灵魂把它分开来，叫做二元论。所以呢，在二元论里面呢，他怎么样看？他说纯洁的灵魂呢就被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所玷污了，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灵魂呢啊，我们就必须要去追求。用什么样子来追求呢？就两种不同的极端。一种呢就是苦修主义啊，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不能救，我要完全的禁绝这个物质所带来的啊污秽，沾染了我的灵魂，所以我要做苦修主义。那另外一种呢，就说哎呀，这是不可能的，你不管再怎么苦修，你都没有办法完全啊避免这个灵魂被物质所啊玷污。所以呢他们叫做放纵主义，就是放纵情欲。他说我今天活的身体呢就是这个样子，我的灵魂是圣洁的。好，所以他就在这个当中呢，保罗就在哥罗西书呢要处理这个问题。好，那我刚才讲到说保罗在以弗所书有两个祷告， 然后呢，保罗也一再的提醒我们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也是这样讲，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哥罗西书也是这样讲啊，他说保罗在一章九节为哥罗西教会祷告，他说我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祈求的内容是什么？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不是又像以弗所书一章刚才十七、十八、十九所讲的三个知道？他说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一章十节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再一次讲，我们今天不是要靠行为来取得这个神算我们为义，但是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活出一个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与蒙恩召相称的生活，要结果子的生活。哎，因为你结果子，你才会越结果子越知道神。所以在哥罗西书这样处理，等一下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是同样讲这一句话。所以他在处理这个啊，异端的事情呢，他就必须要来说明基督的本质啊，基督的本质是什么？啊，基督是什么？基督是尊贵崇高无比的基督。在一章十五节说，基督是在一切被造之先，基督是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基督是创造主。就像这个约翰福音一章所讲的，道成了肉身啊，是这个道创造的世界一样。然后基督呢是教会全体之首，基督里面有这个非常啊我们难以想象的丰盛在他里面啊，这就是基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一章二十节所讲的内容又跟以弗所书二章刚才讲的一样，他说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刚才说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这里说成就了和平，要叫什么？要叫万有天上地上都与自己和好了。记得我们刚才读到以弗所书一章讲到说，神的奥秘，救恩的奥秘是怎么样？要让这个天上地上所有的同归于一嘛，啊，同归于一，他在说成为自己与自己和好嘛。所以呢，他说我们与神和好的人呢，我们就是与人和好。然后就开始讲到说，我们要追求圣洁，一章二十三节。这讲到在异端啊异端传播的时候呢，你们要在一章二十三节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基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要被引动，不要被诱惑，你就离开了福音的盼望啊。然后这里呢又再一次一章二十六节讲到说，他今天要把一个奥秘告诉你，这个奥秘呢已经向圣徒显明了。这个奥秘是什么？他说神要在外邦人当中要得到何等丰盛的荣耀。刚才是不是讲到一章十八节叫我们知道神要在我们众圣徒当中得到何等丰盛的荣耀。神要在我们身上得的是荣耀，这个荣耀怎么来？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嘛，啊，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盼望嘛。然后再来就讲到，就说啊，又讲到一个奥秘，二章二节，使你们真知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在哪里？神的奥秘就是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在这里就进入他的主题，也是跟加拉太书一样。他说你们不要被人家疑惑了，说啊，一定信了耶稣以后还要去行割礼，还要守这些事情。他说不需要的啊，不需要，这些对你们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他在这里又再讲到说，在基督里面呢，你可以得着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二十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在讲的就是那个禁欲主义，那个苦修主义的。他说你不要去服从什么不可拿不可吃不可摸这些规条，但是呢啊，你像二章二十三节说，哎，你也不要去苦待己身，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你做这些事情是毫无功效的。然后三章第一节开始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一点，因为呢保罗讲的非常的真实。他说如果你们真的跟基督一同复活了，如果今天与基督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我的眼光应该是求上面的事，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他说你不要求地上的事。那什么叫做上面的事？什么叫做地上的事？下面就讲到说，原来保罗所说的地上的事呢，就是我们旧人。他说你要把旧人的这些坏习惯呢，通通要除掉啊，不要过这种纵欲的主义啊，这是旧人，这是地上的事。那你要思想天上的事是什么？天上的事情就是你们新人的行为，就是三章十节说的，你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然后呢，三章十二节说，你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如果你跟别人有冲突有嫌隙，你不能原谅别人，不能接纳别人的时候呢，他说你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你也要怎样饶恕别人。因为呢，所有的一切都是存着爱心，爱心联络全德。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说，你有很大的侍奉，你会唱歌，你会领诗，你会讲道，你会做各样关怀的侍奉，但是你里面有一个不能饶恕别人的心，你没有爱别人的心，你不能接纳那些有嫌隙的人的话呢？他说这样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的爱心要有根有基，因着信，靠着圣灵的力量来克服我们的软弱，来克服我们做不到的地方。那三章十五节说，这样的话我心里面就有平安，平安呢要保守我的心，保守就好像是踢足球的那个守门员一样，让这个啊好的思想进来，把坏的思想挡在外面，因此我的心就被神的平安给保护住了。然后我们要做的部分就是刚才讲的，我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的里面。好，那这就是这个啊哥罗西书的一个重点。那讲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基本上是在讲这个末世论。那讲末世论呢，就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在问一个问题，因为呢，有人为了他死去的亲人非常的伤心啊，在第四章的地方，第四章十三节，他亲人去世了，他非常的伤心，然后他就。保罗就要教导他们，他说你们不要伤心，这些人不是死了，而是睡了，睡了的人有一天会醒过来，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些睡的人呢会先醒过来，然后呢当时的人就会被提到空中。那至于基督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那你们不能因为说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呢，就产生两种想法。一种呢就是啊好像很快就要来了，所以呢我什么工作都不要做，我就啊在家里面啊好吃懒做啊，我就多管闲事哈，然后我就等着耶稣再来。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就在指责说，那些不工作的人啊是不对，你们要去工作，那些不工作的人呢、啊、你在好管闲事。他说在指责这样子的一群人，这是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耶稣快来了，我就什么都不要做。第二个呢，耶稣基督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我现在呢就啊照着我自己欲望的需求，我就过我想要的日子，反正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再来啊，就两种不同的想法。所以在这里保罗要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呢应当怎么样，我们应当追求圣洁啊，我们不要这个四章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那我们在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处理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人怀疑说死人会不会复活啊，如果死人不会复活的话，那我们信耶稣就是白信的。那如果死人会复活，那么请问呢，复活的人是用什么身体来的呢？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复活的人是得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啊，不朽坏的身体。好，所以呢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基本上就是在告诉我们啊，在告诉我们这个关于末世论的事情。好，那我刚才讲到这个保罗那一句话重复的出现，对不对？好，现在再请你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他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是不是要重复出来？每一个书卷他都在讲这件事情。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十一节，保罗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 啊，所以传道人常常为他的啊牧羊的啊子民祷告，他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也是同样的意思，一再的讲。虽然保罗在教导因信称义，但是他也一再的教导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啊，我们要顺从圣灵，我们要活出这个啊蒙召，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这样子我们过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所以那我们记得一章十一节十二节作为今天的结束哈，保罗的祷告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我们要做的不是靠我的能力的，是靠基督那死而复活的能力，神超然的能力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羡慕啊，我不羡慕良善我就不会去做嘛。所以我们羡慕良善，神就给力 enable 让你能够去做，而且是能够成就完成信心所做的功夫。因此他说我们就可以叫主耶稣的名在我身上得荣耀。神要在我的身上得荣耀呢，他说我们也要在基督的身上得荣耀啊，就是照着我们的神在基督里面的恩。这是一种啊双向荣耀的一个关系，双向荣耀的一个人生使命。我们能够活出相称相配的生活，不是靠自己，靠神的能力在我里面的，靠着我的信的，所以我能叫基督的名在我身上得荣耀，我在基督的身上得荣耀啊！这也是我在今年年初的第一篇讲道跟弟兄姐妹的一个教导哈，盼望啊，也是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心中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主里面啊，被神看为站立得住，看为喜悦，看为蒙召。与所蒙的恩召相称的为人。所以我为啊，我们在 Zoom 上面凡是听到这一段录音的弟兄姐妹，我也为你们来祷告，也为自己来祷告啊，神给我们力量，神把这个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真正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真正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那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可以做到，我们是靠着神的能力。但是我们来到主你面前，主啊，我们有时候信心会小一点，但是我们愿意不断的追求，靠着我们大量的把主的话语读进来，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来改变啊我们的这个品格，让我们能够照着神的话语啊，来做决定，来走前面的道路，来活出主给力我们能够做到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特别是今天在教导当中一再的强调，我们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因为你已经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和好的人。感谢你，谢谢恩主啊，赐福给每一位听见听了愿意去行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哈，弟兄姐妹晚安。